我不为他这个洗澡，就说他身体脏了，来了例假，我不为他处理的话，谁来为他处理呢？
妈妈就是孩子，你就一直是大人，就像我，我们一个大人应该对孩子做的事，我都应该尽力去对我妈做，都能照顾她，哄着她。
一个大人为两三岁的孩子做到的事情，他都做到了。
对，
那就是要换洗尿裤啊什么的，都要换什么？
对，他妈妈有时候，因为他妈妈那个时候经常发病，他有一个就是说去厕所的时候，也是一个容易发病的时候。嗯，如果那个时候倒下来的话，他就为妈妈处理，包括换洗衣服，尿湿了的裤子他要去换洗。我那个时候他是可能，一周可能只洗一次澡就够了。现在他一天每天都要为妈妈洗澡，他妈也不能理解他这么忙，学习这么忙，能不能就说过几天再洗？不行的。所以说，他无论什么时候，比如说今天换下衣服，马上就得去妈妈洗。特别是冬天啊，他邻居告诉我，那么冷的天，在凌晨的三点的时候，他发现还在洗衣服，一大堆衣服啊，冬天穿的比较多嘛，里里外外全部要换下来，两三点还在那个池塘里边受冻。
我觉得，在你的报道里面还有一个细节的描写，就是他是搂着妈妈的双脚入睡的。陶青，给我们讲讲你用身体的哪个部位来温暖妈妈的脚？
胸膛。
胸口。
没有，像我怎么讲？像我妈这个人，晚上呢，她其实不会睡觉。我之所以跟我妈一直睡在一起，我妈晚上一是怕她犯病了，犯病了之后就是，因为她左半边神经不正常，就是抽搐脚就会把被子踹开。再一个就是怕晚上怎么起来上厕所，她每次上厕所都是习惯，就先把我打醒，应该我去开灯，如果灯不打开，她就不会起来。有时候就干脆就压在床上。
就从那以后开始，你就一直拿自己的胸口在冬天给妈妈沐脚。
对陶青来说，最难熬的还是晚上，因为母亲经常在夜里发病，
抽搐脚有时候一弹抽搐，戴着眼睛就有点发白，口里也堵白沫，像流蚕似的白沫，把舌头咬出了血。
为了不让母亲咬伤舌头，他主动把自己的手伸进母亲的嘴里，以此来减轻母亲发病时的痛苦。就在我们采访的当天晚上，他的母亲连续两次发病，陶青就连续两次把手伸进母亲的嘴里。
那发那个病，那是看你们多大力都是没办法拿出来的，就是忍不住，那就有点委屈。但又看着我妈那个样子，心里更痛。那就是一种矛盾，这些那就是痛上加痛那种感觉。
老师应该看到过他手上的伤。
看到过，不仅是有时候像这个伤嘛，我就问他，有时候他受了委屈，他也跟我讲嘛。有一次他晚自习的时候，他非常委屈的跑到我旁边，跟我把我叫出来嘛，他就跟我聊，他说老师，我今天晚上人特别不舒服。我说怎么呢？他说今天晚上妈妈发脾气，不晓得什么原因吗？他说今天晚上在家里面又哭又闹，所以两个眼泪汪汪的。第二天我就通过那刘阿姨到了家里面，那刘阿姨跟我讲，她说昨天晚上就是陶青妈妈呢在家里面不晓得什么原因突然大闹，而且还打了陶青，但是陶青没有躲，一直让她打得她可能自己没力气了吧，让他打完了消气了，他才到学校里面来的。所以他妈妈力气特别，虽然是这个样子，但是力气很大，受了很大的委屈。
为什么不跑啊？躲？
没有，就是怎么讲，如果不让他气发完的嘛，宣泄完，他是不肯罢休的，不然又坐地上哭，这样子会更加麻烦，然后上当让他宣泄完嘛。有时候对他是邻居挺不好意思的，
对
他当然这样帮助我们照顾我们，反正这样去麻烦他们嘛。我妈有时候 弄不清了，有时候连谁都不认，就是他手里有什么就砸，就拿砸人。
你害怕妈妈伤到了别人？
其实怎么讲，我现在是道歉，向别人说对不起，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我妈经常在外面这样得罪别人，
发病的话她还无意识去打别人吗？
陶心讲这些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啊，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感触。他讲的这些，比如说在冬天妈妈的脚很冷，他用自己的胸口给妈妈来捂脚，其实这样的情景，我相信电视机前和现场的很多做母亲的观众在你们生活记忆里都是有的。因为在我们这些孩子小的时候，母亲经常是这样来对待我们的，我们的记忆里有，最少我的记忆里有。还有妈妈发病的时候特别难受，为了孩子怕妈妈牙咬到自己的舌头伤到母亲，就把手给母亲去咬，这个记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面是有。牙疼得不行的时候，我的母亲曾经把手拿来给我咬过，然后她说她道歉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我就在想，现在可能有很多的家长已经把道歉当成了一种习惯，那是孩子闯了祸，我们会看到，包括我们的父母也为我们道过歉。
对，
但是这一切现在全都反了，都是一个孩子在给自己的母亲做。
其实我从小生长这种家境，
嗯，
这还从我父亲说起。
嗯，
像我父亲身世比我还更可怜。
嗯，
他那个人家那时从小也就是孤儿，所以我父亲娶我母亲之后，从我生下来从懂事起吧，我父亲就一直这样照顾我母亲，就是他自己言行身教吧，从日常生活中做的每一件琐事啊小事啊，就愿意去学，去怎样看到我父亲怎样照顾母亲。
我有在事先也读过他写的作文，我在他的作文里面找到了他这么做的一个答案，也是一种解读哈。我摘了一段念给大家听。我母亲虽然疯疯癫癫，不能说话，听不到话，她虽然不能像别人的母亲一样给我物质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鼓励，反过来还要我一把屎一把尿的照顾她，但她生我养我疼我爱我，我怎能不感谢她的大恩大德。
一个美丽的梦想，
上天对每个人是公平的，把你关了一扇门之后又把你打开另一扇窗。
一个残酷的现实，
当时我真的是可能天塌下来似的不知道怎么办。
在梦想和现实之间，他将做出怎样的抉择？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天下父母之十七岁的秘密。感天动地的父母情怀，可歌可泣的儿女孝道，天下父母精选系列光盘，一部传统道德教育的生动教材。订购热线0531-8585-2790-8585-2794。天涯共此时，佳节倍思亲，天下父母月饼送给天下父母。陶心刚刚上高中的时候，由于学校离家很远，他不得不选择住校。那时姐姐也正在岳阳的一个电脑学校学习电脑，那段日子里母亲经常由邻居们帮忙照顾，姐弟俩一有空就回家去看望母亲。可母亲并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邻居也不能够时刻地陪着她，母亲经常会摔得头破血流，姐弟俩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经过再三的考虑，他们决定把母亲送进敬老院。
母亲有一段时间去市区的敬老院。
哎，对，在那边记着。
那不是挺好吗？为什么又不去了？
其实一开始我跟我姐 也商量过，把我妈就是想办法送到敬老院去。那时怎么讲，那里有那些老人住，有做过伴嘛，家里一日三餐有保障。就开始去对那个敬老院院长说了，开始去的时候他们不是很同意，因为我们不符合这个要求嘛。看到我妈又是一个天生聋哑，她又有病，有癫痫病，她有时候又喜欢发脾气啊，情绪很暴躁，所以不肯收。但是后来逼不得已之下，我跟我姐是再三去请求嘛，去了大概去了十多次嘛，所以就勉勉强强答应了。答应之后呢，一开始我就是陪着我母亲那里，先过一个适应期吧。开始我跟她住在一起的时候，她也挺习惯的，挺开心的。但是我刚走，因为我们要开学了嘛，开始本来以为是可以把她那里安顿下来的，那么开学了，刚走的时候，院长就打电话给我说，我妈在那边，就是每天站在那个敬老院的门口，在那边望啊，就是不是叫就是喊，反正就是很不高兴，就是情绪很暴躁的脾气，情绪很不稳定，也是在逼不得已下吧，所以才只好把从敬老院接出来。
迫不得已哈，又把妈妈又接回来了。
对，当时只有，我记得他说只有一周时间。
那时候我妈实在是没人照顾了。也没地方可去，像何龙姐把我妈丢下那是不可能的。
2007年2月27日晚，陶心像往常一样回到家中，但是他突然发现母亲不在了。陶心知道母亲虽然痴呆，但从来不会乱跑的，他想到患病的母亲疯了似的跑了出去。
一看到我马上跑过来，廖老师，你有没有看到我妈妈？我就当时就说，你不是妈妈陪读吗？我说妈妈在家里了。
这么晚了，陶青还没有找到母亲，母亲究竟去了哪里？陶青不知道该怎么办，顾不得母亲的聋哑，她大声地呼喊着。这是陶心自懂事后第一次叫妈。
妈，
他此时多么希望母亲能够回答一声。
妈，妈，
闹得特别无助，我心里就很孤独。知道我挺傻的，我还一边找还一边叫，一边叫我妈，叫我妈的名字。我知道我名字在听不见，但是我还是叫，因为我觉得这样还舒服一点。
那时候天气比较冷，然后他妈妈因为不晓得什么原因跑了很远，然后找到晚上十点多，很早就出去找了，然后找到沈总，在离那一个县城不远的那个地方找到。当时我也不晓得，他第二天告诉我，他说，老师，我妈妈昨天差点就没了，神经非常的暗淡。
就是
为什么走了不知道。
不是知道，像我母亲其实还有很多，大多数很多事都知道，她一般事事都有因嘛，她很多事都是有原因的。像她就是这次之所以走丢，也是挺想我姐了，因为我姐上次来看我们的时候是从那个地方下的车，所以她就朝那个方向跑。当时找到她的时候也是导致那个，因为地上有积水嘛，导致那个水坑里面。幸好，所以说我真的是挺庆幸的一件事，就是他没犯病。当时一个心里很悬绷着，就是很紧张了。当时看着他的时候，就听见他叫声，才知道他在那个地方，很黑嘛。但就导致那个水坑里叫。当时在看着他，当时看着他的时候，真的是，片全身都是淋的了。他看着我的时候，就是哇哇大叫，我就哭了，就像抱走了。
母子俩都哭了。
我之所以把我母亲接过来，一边读书一边照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母亲癫痫病。像她这种病，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一犯病的时候，你站在哪里就倒在哪里，而且倒了脚一不弯一下，就像倒门板一样，直接倒下去。站在水塘水池边呢，水边上就倒水里面，站在旁边有什么坑坑洼洼尖东西就倒在上面，所以它随时有生命危险的。
他的生活是不是特别的节俭？
当时的情况是他一个月难得吃一次肉，一个月可能就是花18块多钱，18块多钱，
每个月花18块钱。
对，一双鞋子，实在实在是需要买鞋的时候，他给人争执了两个小时，就为了砍价砍了2个小时，然后那个老板也忍心不下了，才买双鞋子。他买了之后呢，心里还一直在说，哎，这个太贵了太贵了，那个鞋子也就是10来块钱。
我没有想到听了这一段以后给我心灵带来那么大的冲击。抱怨过吗？
抱怨过没有，但是委屈过。
委屈过。
有时候会一个人在没人的时候，应该会躲着哭吧，我比较爱掉眼泪。
嗯，为什么呢？
我心里真的有时候挺，我是挺累的，觉得我的心挺累的。
心挺累。
嗯。
能感受到妈妈对你的爱吗？
这个肯定的。一般像他在外面去，别人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凑热闹坐旁边，坐过去的时候啊，别人就会塞一些糖果啊，或是瓜子给他，饼干之类的，他就会把他就是留在口袋里面了。有时候会回来，就是我放学回家了，回来做饭给他吃的时候，他一般都会把他叫我过来呀，就是把这个都塞在我手里，就是给我吃。
嗯，在一般的这个家庭里哈。有一些严厉的父亲对孩子训斥啊教育的时候，可能母亲都会出来有一些举动，你母亲会有吗？
母亲怎么讲，她有时候也会护护着我们。
也会护着你？
对，她她一般就会大喊大叫嘛，就表达她的意思，就是不要我父亲打我。跟我小学的时候啊，有些同班同学啊或者别的班同学啊，有时候他们这样说我的时候，说的特别难听的时候，我自己就非常觉得理论了。像我母亲有时候看见的话，也怎么讲，两理论的时候就会发生口角争执嘛，就后来就会打起来之后，只要我母亲看到了，有时候我们看到他就会过去，就做这种手势，然后就是吓唬他们都会吓跑。那时候我觉得母亲挺伟大的。
我们听到这儿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触哈，就是爱的这种互动。母亲和儿子之间的这样的互动，对吧？哎，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姜伟看到他妈妈对他那种爱吗？
那肯定，一旦你走到那个简陋的小房子里，他母亲就会当他陶行在旁边的时候，他就会拍拍陶行肩膀，说出这个拇指，表示陶行很不错。
嗯，
然后呢陶行去上学了，他也会告诉你这个对面就是学校，他会指一指那里，告诉陶鑫在学校里边这个读书。
嗯，
他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把手伸得很高，他姐姐比陶鑫高，这个动作就是他姐姐很漂亮。
嗯，
他会向你介绍他的儿女。
如果他很高兴的时候，
对，
他会拿出以前那个照片什么的给你看。
对，
嗯，这个都是跟儿女有关系的。
对，
你看，说的是儿子的读书，说的是女儿，漂亮的女儿。
对，虽然我们言语不能交流，
嗯，
通过那种手势，那种表情，明显能感觉到母子之情了，母女之情了，在里边。
嗯，姐姐为什么不跟你一起照顾妈妈？
他们姐姐也是迫不得已吧。
嗯，
因为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嘛。
嗯，
像本来又有外债，现在我跟我母亲没有生活来源，生活费，叫我读书要学费。所以姐姐也是迫不得已才出去，来出去打工的。
姐姐在深圳打工是吗？
对。
这样吧，我们来做一个连线好不好？给你姐姐通个电话。
姐。
哎。
高兴了。你还好吧？
好哦。我跟你说，你学习的时候你不要太那个担心妈妈了，知道吧？妈没事，她本来现在就比较。喂
喂， 我听得到。
现在比较腻，惯了。
嗯。
休息完就好了，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他没什么事儿，我有事儿啊。
哦，你讲。
我们刚才听你说了哈，你跟弟弟说不要太惯着妈妈，不要太宠她，是吗？
对。
你觉得弟弟太惯她了？
哎，我弟弟很惯我妈妈。
啊、哦，你呢？
我都没我弟弟那么惯。
嗯。
我还会跟我妈发脾气的，我还是。
啊、哦，是吗？
对对对。所以我这边没我弟弟做得好。
啊、哦。
没有。
那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好吗？啊，耽误你时间。
好的好的。
啊，好，再见。啊。姐姐的性格好像特别风风火火。
是吧？我姐真的挺开朗的。
啊。
挺外向的。
啊。
像我父亲也一样。
姐姐刚才说那个话你怎么理解啊？就说你别太惯妈妈。
不是她，我知道她的意思。
嗯，她什么意思？
嗯，怎么讲？我妈就是。很多时候都怎么讲，都必须顺着他，依着他。
嗯，
如果他不高兴就打滚呐、啊，就跟小孩子一样，嗯、地上踹呀、啊嗯，就把鞋子脱掉。
嗯，
那样就像小孩子，像你叫谁的小孩子，有时候什么他那个小孩子要什么没给他，他就不高兴嘛。
嗯，
不高兴他就以这种方式要你威胁妈妈呀，怎么向他们哭、嗯，你威胁他们，我妈妈就也像小孩子一样坐地上就要挟我。
嗯，
所以他就觉得我是在惯他。
姐姐挺疼爱弟弟的。
对。
就别让他太操心。
实际上，这个词表达出来的复杂的感情啊，
对
对，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母亲，二一个是对弟弟。
一个机遇，
有兴趣吗？
有。
一种挑战，
那就是一种矛，又矛盾的这些东西，突出加突破的感觉。
少年孝心震撼天地。稍后请继续收看《天下父母之十七岁的秘密》。
实际不仅妈妈照顾得好，学习成绩还特别好。我这儿有一摞那个陶心的那个证书，这是英语比赛的。2006年上期段考中，你优异的成绩荣获班级总分第二名，特此奖励。英语也好，成绩也好，我问你件事儿哈。我们现在有一个节目，有一个活动叫赢在澳洲，我们要送30个国内优秀的孩子到澳洲去读一年高中，有兴趣吗？
有
啊，
有
兴趣哈。妈妈怎么办？
妈妈怎么办？带过去
啊，
带过去
是的，那你怎么照顾他呢？
只要我在我身边有母亲，母亲身边有我，
嗯，
应该都会习惯，我妈应该都会很开心。
是吗？那你可以准备一下这个选拔赛，来选拔，带着妈妈走是吧？对方要不允许怎么办？
早放弃。
嗯，
早放弃
就放弃。
我读一段他的文章吧。一个不爱父母的人肯定不会爱祖国爱朋友，一个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的人不能指望他对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今后即使我不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至少要做一个有爱心懂义务乐于奉献的人。妈妈在人世间的一天就是我为母亲尽孝的一天，只有这样我才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才能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命苦良亲。就像今天录这个节目一样，总是有很多的感触，但是你又不能很快地把它表述出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熟悉他的邻居，熟悉他的同学给他的一些评价，让我们自己也理一下思绪。过一会儿我们请观众朋友来谈谈你们的感受。来，
他承担的是一个与他年龄非常不相符的那种责任。
对父母亲的这种无微不至的这个照顾嘛，让我很感动嘛。 一个敢于承担责任而又不轻易的向别人说起，同时又能够在相关的一些活动中间无私的去帮助别人的这种品德，是值得我值得一个老师从内心深处啊感到钦佩的。
我不知道就是现场的观众朋友听到这儿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感觉？